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在201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 17.4 万亿美元，而中国经济规模是 17.6 万亿美元。到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 20%， 而在没多久之前的200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今年春天，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计划在更新各国基于购买力评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时候，亦都发现中国今年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发表的社评说，这个变化意味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几乎宣告结束。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点，尽管比很多人预期的早，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名誉所长伯格斯滕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说，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calculate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伯格斯滕说，汇率有很多不同的计算方法，亦都有很多计算购买力评价汇率的方法。无论你怎样算，中国目前都非常接近美国。这位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认为，除了心理上的冲击之外，中国目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影响。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总量、贸易额以及金融市场都将会比美国大得多。对于致力于实现中国梦以及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终于超越美国感到欢欣鼓舞。不过中国当局就拒绝接受世界第一的标签。知情人士说，在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的报告四月份出笼的时候，中国试图抵制这个报告，说他所依据的方法和数据站不住脚。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10月8号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被问到怎样看待这个结果的时候，亦都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说，
My judgment is outside people is more serious than this domestic people。
朱光耀说，他的判断就是外面的人比中国人自己更看重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生活的实质方面，中国和美国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特别提到中美两国在环境问题上面存在巨大差距，并且表示中国领导人目前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中国当局为什么不是那么愿意将自己放在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上面呢？伯格斯滕说，
I believe that Chinese leadership is still somewhat uncomfortable with the idea that China is...
伯格斯滕说，他认为中国人对他的新国际领导角色存在着精神分裂。一方面他喜欢作为全球增长引擎而随之而来的名望和荣耀，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他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愿意承担美国传统上乐于承担的那些领导责任。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客座教授包泰利亦都认为，中国不愿意当世界第一是有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因素的。他说，
Psychologically, politically, it's perhaps more comfortable to be smaller than to be the top boss.
包泰利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势力有这么大还不是感到很自在，因为在当今大部分领导人的脑里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来没办法不克服巨大的困难，而目前就要爬到最上面，所以在心理上、政治上或者做老二，比较做老大要更加舒服一些。朱光耀副部长目前正是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秋季年会。每年这个时候，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都会邀请一些国家参加年会的财政部高官来到这里发表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旭江华盛顿报道。